外国媒体对杭州 G20 会议的关注，集中在了中国能给世界经济带来多少好处，而大陆的网民们和海外华人最关注的是，习近平大人最搞笑的那个典故，叫做"通商宽衣"。一再想要拔高自己，说明这个人没什么自信心。底下的马屁精们顺杆爬，北京话叫做"顶住后腰了，退不得"。又没底气，又要勇往直前，出笑话那还是最佳效果。有个老朋友最爱说都是没文化害的，我要说都是马屁精害的。他们拍马屁赚得盆满钵满，对于把老大的腰杆顶住退不得，只能出丑，就不管不顾了。这份忠心耿耿、自私自利，值得我们大家警惕。我妈妈和古人都教育我，言过其实，吹捧你的人，就是害你害得最惨的人。到现在，我听见别人吹捧我，就只想起鸡皮疙瘩，警惕性特高。即使这样，还免不了让人给下了套。偶尔的，咱们习总的妈妈看来不是个好妈妈，自己的老公吃了那么多亏，还不知道总结教训，让儿女们避免重蹈覆辙，导致儿子出了这么大的丑，直追历史上的傻皇帝那个何不食肉糜。必将成为历史笑话而名垂青史，这可是对不起老习家的祖宗。其实错别字儿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笑话，就是老学究也免不了念叨写到错别字儿。我年轻时考研究生之前，老先生们教了我一个绝招，一旦出了错别字，人家笑话的时候，就谦虚地说对不起，我们是研究历史的，古书里的字儿特别复杂，得猜着看。看习惯了，一不小心就给写错了，不但事实确实如此，而且还显得特有文化，一举两得。可惜啊，没有马屁精教给习总这个高招，而且我估计马屁精们也没这个文化水平，他们那个精气神儿都用在了博大精深的马屁术上了，哪有时间精力读书啊？这就是中国现代精英们没文化的根源。真读书有文化的不会拍马屁，当不了精英。会拍马屁能当上精英的，不能去努力读书，半心半意都不行，否则就会在竞争中败给全力研究马屁术的现代精英。这就是专制体制逆淘汰的规律。不过我倒觉得马屁精们不是最大的危害，马屁精常有，所以昏君也就常有，要紧的是能不能不要昏君。中国的精英们猜了2000多年没猜到，让西方的精英们一不留神就给猜到了，这就是虚君或者不要君主的民主制。不但三权分立，而且让老百姓和反对党监督当官的，想当昏君就不太容易了，就出个把比较昏的也不会长久，很快有机会弥补，不至于搞得一塌糊涂，亡党亡国，开除求籍。比昏君更可怕的，危害更大的就是暴君。历史上的暴君都是很聪明好学的人，有思想有文化有手段，而且还要善于忽悠老百姓，让愚民们跟随自己走向深渊而无怨无悔，就像当年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一样，让人卖了还帮人数钱，最后到监狱里去为自己赎罪。不像今天的毛粉，今天的毛粉们能打出反腐败反特色党的旗帜，说明他们一点不傻，不是邓江胡习的走狗。中共也不傻，镇压他们仅次于镇压民运、法轮功和基督教，已经被视为四大心腹之患了。谁是可能的暴君？谁是聪明好学、有思想、有文化、有手段，而且善于忽悠老百姓的人呢？前有毛泽东，后有薄熙来，一个死了，一个在监狱里，不足为患。最危险的那个就是正活跃在你身边而又没被你注意的聪明人，这个人就是王岐山。王岐山从小聪明好学，读书无数，而且好思考，曾经是前总理智囊班子的成员，年轻有为。其手段不仅现在让官僚们不寒而栗，而且早就有救火队长的美誉，可见不是一般二般的能源干吏，只让其他马屁精们难忘其项背，正是古人说的那种不能流芳千古也要遗臭万年的品种。更重要的是，他已经混到了储君或者宰相的位置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 这个薏仁恰恰又是个通商宽衣的昏君的材料，稍一努力就可以像隋炀帝那样害死父兄登基了。这才是中国乃至共产党官僚们最可怕的潜在敌人，潜在的危机。善良的人们会说他思想很先进很现代化，有可能是推动民主化的人选呢，特别是他还和反动分子任志强、胡舒立等人友善，不像是走向独裁的暴君的材料。所以鲁迅先生有一句名言叫做忠厚是无用的别名。我喜欢善良的人们，但我经常不太相信他们的判断。王岐山有两件事情引起了我的警惕，说明他在为成为独裁者忽悠老百姓，为将来做准备工作。一件是几年前刚上台时忽悠起一股思潮，号召大家都看看托克维尔的书，并且给出读书指南，说是中心思想就是法国国王的改革太激进太快，所以革出一个法国大革命，一塌糊涂天下大乱。这很适合大小资产阶级怕乱的心理，从理论上为反改革制造舆论，给自己保留了登基的机会。另一件事情就是他从年轻时就是经济智囊出身，现在反而不管经济而去操刀执掌生杀大权，正如现代俗语所说，事出反常必为妖。那么反常在哪儿呢？第一，不管经济就是让它快点烂下去，大家必然想到要换个皇帝看还有没有救，操刀生杀大权才能够立威，这是走向暴君的必经之路。发现这个阴谋让人不寒而栗，进一步的分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